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以色列哈马斯达成协议，将停火四天。陈文明，沙漠变战场，从御用雕塑家到共产党的死敌。
那么我在美国这个自由土地上，我为什么不能永久地告诉中国曾经发生这个事情？
吉尔·伊里哈木为父亲伊里哈木·土赫提获释奔走呼号。
不用担心，警察或者是与相关人员突然之间闯进你的家里，把你的丈夫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妻子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孩子送去学习班的吗？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人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三11月22号达成协议，暂时停火四天。哈马斯释放其绑架到加沙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协议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这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停火，目前尚不清楚协议何时生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称，50名妇女和儿童将在4天期间获释，这段时间将暂停交火。声明还说，没有10名人质获释，休战时间就会延长1天，但是没有提及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条件。声明称，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将所有人质遣返，批准协议是实现此目标的第一阶段。卡塔尔、埃及和美国一直居间谈判，过去几天以来一直有谈判接近完成的消息。听众朋友，请关注时事经纬稍后播出的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专家学者对这次停火发表个人观点，敬请关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11月22号表示，已首次成功将一颗间谍卫星送入轨道，还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了这次发射，不久的将来将发射多枚。对此，韩国总理韩德洙说，
南북간상호신뢰가회복될때까지919군사합의효력의일부를
在朝韩恢复互信之前，我们计划暂停9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的效力，这是一项必要的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
政府としてはすでにお知らせしている通り、現時点で
正如我们先前宣布的，政府目前没有确认任何在地球轨道上放置卫星的消息。防卫省目前正在分析迄今为止宣布的细节之外的信息。联合国发言人法尔汉哈克星期二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再次发射军事卫星，并表示任何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行为均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信息，五角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第一时间与日韩的对口官员进行通话，三方强烈谴责朝鲜尝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太空发射。拉特纳也重申美国对韩国以及日本防务延伸威慑的坚定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军队11月21号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联合空中和海上巡航。菲律宾军方表示，两军联合巡航将从菲律宾最北部的米亚岛附近海域开始，这里距离台湾大约100公里。有分析称，此次行动可能会招致中国的抗议，并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日本民间环保团体11月22号在东京主办了多国志愿者参与的捡垃圾世界杯比赛，总共持续90分钟，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参赛者用最快的速度在东京的公共场所捡拾垃圾。最终英国队以捡拾57.27公斤垃圾的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冠军。最后为您介绍感恩节的起源。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美国人都会庆祝感恩节，这是为了纪念1621年的丰收盛宴。1620年11月，102名定居者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海岸，他们就是后世所称的朝圣者或者清教徒。他们因为拒绝服从英格兰教会而决定离开母国，到弗吉尼亚殖民地定居务农。但是五月花号靠岸时向北偏离了目的地近1000公里，朝圣者决定就在此落脚，在靠近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地方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头三个月里，他们中就有2/3的人丧生，直到第二个冬天，他们一直在苦苦挣扎，直到原住民教会他们如何种植庄稼并靠土地谋生。1621年的秋季带来了大丰收，由于收获季节的结束正逢他们抵达北美1周年，幸存的朝圣者与原住民坐在一起共同享受了盛宴。志远，
谢谢陆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休战4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政府11月22号凌晨宣布批准一项与哈马斯达成的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哈马斯将释放他在加沙绑架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并允许人道援助。这是以哈战争爆发50天以来的首次停火。那么面对巨大压力的以色列，为什么最终同意停火了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对美国之音说，
最终停火还是您刚才讲的压力巨大。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这个要进驻清除的这个决心很大，但是呢这场战争呢涉及了很多无辜的一些巴勒斯坦人，这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这个总局来看呢，总的总体上来看，以色列不会就这么停下去，它主要的是现在是压力太大，要救人质。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以色列的这个包括这个美国包括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的一个心愿，就是尽量不要伤及无辜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停火呢也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他绝对不会他永远停下去。他现在只是挤牙膏性质的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人质给救出。
与此同时，以色列担心哈马斯会利用停火逃避以军的打击逃离加沙。以色列的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对美国之音说，
是从两个部分来看啊，客观上来看，就是黄教授中校所提到的哦，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愿意达成停火协议，虽然中间的关键是在于人质的返还哦，但是事实上就如同这段时间这个国际社会给以色列的压力，让以色列需要有一个作为缓冲的这样子的，你说出口也好，或者是一个安全法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样子看似人道的 这个前提之下，双方达成的短暂的停火协议，这个部分对以色列来讲基本上是不吃亏的，因为第一它缓解了国际的压力，第二它确实解这个换回了部分的人质，第三它其实可以重振旗鼓，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的情况。这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哦。那对哈马斯，当然我们基本上应该讲说，对巴勒斯坦地区啊，能够换得停火的喘息空间，有第一步。当然就会让他们去思考会不会有可以往和谈的第二步第三步去走哦。那当我个人也如同这个姚生庄所谈的所提到的，我也不那么认为以色列会如此的善罢甘休，但是谈判的问题就是这样，当你凡事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就会留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只是这个想象当中以色列接下来的要价，譬如说你要从和谈，你要从这个停火的4天变成40天，变成永久停火，这个和谈的要价以及国际社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的介入跟协调，这个会变成4天能不能延长，能不能有更好的这种停火的发展的主要的关键。是，
以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热点快评，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休战4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原声带，陈维明《沙漠变战场》，从御用雕塑家到共产党的死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1年7月23号下午6点左右，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一座大型雕塑突然被人纵火焚烧。这个雕塑是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花了半年多的心血完成的，雕塑的名字叫《中共病毒》。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头被刻画成一个巨大的冠状病毒分子。下面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最新一期原声带节目的内容选播。陈维明，沙漠变战场，从御用雕塑家到共产党的死敌。
2022年7月，美国司法部发布消息，5名男子被控实施跨国镇压阴谋，密谋破坏一位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品，非法获取他的个人信息，并在他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中安装监视设备，以便从中国掌控他的行踪。这位艺术家正是陈维明，坐落在连接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旁的自由雕塑公园，公园入口处写着共产党人不得入内。2017年，陈维明和朋友买下莫哈维沙漠中这片36英亩的土地，在大漠黄沙里一刀一斧地雕刻出一个以反对共产暴政为主题的露天纪念公园。2021年年初，陈维明正在打造中共病毒雕塑，全然不知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围绕他展开。根据起诉书，被告刘帆自称是纽约一家媒体公司的总裁，他的上线孙强是一家国际科技公司在中国的雇员。在孙强的指示下，当年3月，刘帆派私家侦探马修·兹布里斯假扮成艺术品商人来到自由雕塑公园。
他们派了一个美国人过来说，而且让我曾经的艺术经纪人，我在纽约转出过嘛，但叫荣伟，他带过来。他说，荣伟告诉我，文明啊，你这下子发了，一个犹太商人，非常有钱的，哈，这么一个大佬，说喜欢你的民主自由雕塑，他要拿到纽约最好的博物馆去转出。那么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我们的团队不是很光荣吗？弄来弄去，然后签合约啊什么东西啊，还放了20000块钱定金什么，所有的义工都感到幸福，没有感到有这么一个大的阴谋在那。
那个后来我知道是个间谍呀，
这个 Matthew 他现在已经认罪了，认罪大概判个两年半嘛，他现在就像污点证人，是中共怎么叫他来做这种事情。这是太阳能板边上呢有一个摄像头，那边有个摄像头，他就通过这个实时转播，他告诉我是给他的犹太老板看的。那实际上后来当谜底揭穿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是直接传送给中国公安部那个被通缉的那个要犯安全部的官员的。他们也在暗中调查我的税收问题啊，想让美国的司法机构给我们搞错。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和这种疯狂是没有底线的。
陈为民说，中共还曾安插线人在他的义工队伍里。
线人我当时不知道，线人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从纽约过来的，人家介绍过来，对民族比较热心。后来是人家说他在反映我们这边的情况，拍照片什么东西。
陈为民并非天生就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上，他1956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雕塑专业，后任职杭州建筑设计院，负责城市雕塑设计，一路顺风顺水。1988年陈为民移居新西兰，隔年他在电视上看到北京的天安门大屠杀，那成为他一生无法忘怀的伤痛，也彻底改变了他的艺术轨迹。中共病毒雕塑被烧毁后，陈为民誓言再造一座更坚固不怕火烧的中共病毒二世。他说，共产党可以焚毁一座雕塑，但焚毁不了他们记录历史的决心。
那么我在美国这个自由土地上，我为什么不能永久地告诉中国曾经发生这个事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最新一期原声带节目的内容选播。陈为民，沙漠变战场，从御用雕塑家到共产党的死敌。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岳阳电话，一个少数派资深洋五毛的辩解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乐乐法利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德克萨斯，是个身材高大的90后，汉语流利的 YouTuber, 说唱歌手和脱口秀演员。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汉语能力出众的他申请到孔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得以去中国继续深造。凭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一张洋面孔，乐乐法利获得了许多在中国演艺圈发展的机会。但聚光灯下的乐乐法利却渐渐感到空虚，并开始质疑起自己的人生道路。下面是岳阳电话主持人武阳的报道。
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油管用他的神奇算法给我推送了一个汉语名是乐乐法利的 YouTuber 的视频。这是一个2023年4月上传的视频，视频中留着一脸络腮胡的美国白人青年乐乐法利，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穿着一身廉价感十足的八路军式样的道具服装，在洛杉矶的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现场的外围，加入了一群抗议蔡英文访美的示威队伍。
我是支持祖国的，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视频的标题说的是他混入了小粉红抗议者的内部，但很显然视频中的抗议者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要说也只能说是老粉红。面对乐乐法利这个直接粗暴的问题，他们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似乎除了支持祖国统一和反对台湾独立外，他们没有预计到任何其他的话语会出现在这里，有一种激昂之余的尴尬。乐乐法利接下来的很多举动也着实有趣。
蔡英文愿意参与台湾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而习近平就是如果没有稿子的话，他不敢跟民众去相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要为祖国还有习近平出来加油。
干杯！
加油！
加油！好！
出来加油！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还可以回去吃一点火锅什么的，无所谓。介绍一下我的情况，与其说我非常非常无条件的支持党， 不如说我谁钱多我就支持谁，怎么样？
我对勒勒法利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我通过他的频道里的邮箱号找到了他，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邀约。
因为我 like I'm not good with my 我爸老说 I don't suffer fools well，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是个脑残的话，我忍不住告诉你你是个脑残，然后我忍不住嘲笑你。我也没有觉得他们一定是收钱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他们是做大使馆他安排的大巴士来，提前准备好国旗啊，还有什么海报、衣服等等，吃的也是给他们提供的。跟那个另外一面反对习近平、支持台湾的那一面的人来比的话，天壤之别的，对不对？对吧？因为那些其他人他们都是自愿的，开车过来的，他们是因为 they believe what they're doing， it's genuine， 是走心的。那些中国老粉红，他们这个是打卡式抗议。
习近平，你听他
蔡英文卖国贼，就是他们没有任何想法，但一听到这个都 like， I guess he's kind of right， but fuck it， 哎，卖国贼。因为这种讽刺的味道滋味，我估计以华语为母语的观众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来没有尝过的这个甜头。而我呢是看 Colbert Report 长大的，所以 you know， 我是想把这个嘲讽的艺术形式带到华语界。
在这个六分多钟的视频的后半部分，勒勒法利从路的这头走到了另一头，加入了支持蔡英文的人群中。我很喜欢他在现场说的一段话，他对着那些过来抗议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示威者们这样喊话：
你们享有的这个游行的权利是因为你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是用这个权利来反对这个权利，这个难道不自相矛盾吗？你们还有脑子吗？你如果在中国你早被抓好吗？赶快觉醒。
Folly Lawrence，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90后白人，一个汉语流利的 YouTuber、 说唱歌手和脱口秀演员，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是中国官方和民间都特别喜欢的那一类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出于对文化和语言的喜爱搬到中国并长期居住。勒勒法利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因为有一个做国际贸易的爸爸和一所开放程度很高的学校，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近距离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机会。
谢谢岳阳电话主持人武阳的报道，少数派资深杨五毛的辩解史。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维吾尔纪录片杂音和噪音。吉尔伊里哈木为父亲伊里哈木土赫提的获释奔走呼号。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像是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讲述维吾尔人处境的纪录片《杂音和噪音》，11月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北美首映。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制作，在7个国家进行拍摄，记录了主角吉尔伊里哈木为争取父亲伊里哈木土赫提的获释而奔走呼号，以及多位维吾尔人逃离中国讲述自身或家人的拘留营的经历。下面分享美国之音许湘云和豫港的采访报道。报道说， 吉尔的父亲温和派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吉尔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纪录片中数十位维吾尔人的证词中了解到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太多的维吾尔家庭。中国政府的暴行使人们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基本人权，这个议题超越政治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吉尔说，
一个人能不能在监狱外面顺利的呼吸，和自己家里人安安静静吃一顿饭，不用担心警察或者是与相关人员突然之间闯进你的家里人，把你的丈夫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妻子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孩子送去学习班的吗？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人权，而不应该是我们每天需要担惊受怕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我希望大家能去了解他的政治背景，但是把这件事情去政治化，去妖魔化，然后不要去害怕去讨论这个问题，去学习这个问题。
杂音和噪音片名出自2017年一名新疆官员在讲话中表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一切杂音噪音需要被消除。制作团队希望激励大众对这类言论背后的仇恨提出挑战，加大反抗声音。导演大卫·诺瓦克是犹太裔美国人，二战期间他的家庭经历了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家谱中一半以上因为集中营和强迫劳动而被切断。他认为今天的维吾尔人与当年的犹太人际遇相似，必须提醒世界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As a Jewish person of European descent, where more than half of my family tree was abruptly cut off by the Holocaust.
诺瓦克说，我们从已经逃出来的维吾尔人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所有事情，以及就拘留营中发生的事情的证词，这当中的相似之处太惊人了。作为有这些经历的犹太人后裔，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星球上再次发生。那种大规模围捕人们，让他们从事强迫劳动并消灭一种文化，这正是维吾尔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制片人珍尼斯·恩格哈尔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强大，这部影片在募款和发行上面临挑战。
The Chinese influence is very strong, so our ability to collect fund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for film production was very limited. I think,
他说，
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因此我们从传统来源筹集电影制作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我认为有些演员可能在工作室或其他发行网络中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电影，也有可能这部电影很难参加某些电影节。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直接影响，还只是自我审查。人们不想激怒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电影市场巨大，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有观众表示，这部纪录片对还不熟悉维吾尔处境的美国人很有帮助，也令他反思自己能以哪些方式贡献一己之力，包括拒绝购买强迫劳动来源的商品，以及向选区议员表达对维吾尔人的支持，要求他们做出更多的行动。
Moving, and it's intertwined this documentary in a way that makes everybody able.
观众雅各布·德佩拉尔塔说，这部纪录片很感人，它的叙事上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就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两三年前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在这个议题上得到很多教育，也知道当涉及到我购物时我能做些什么。导演诺瓦克表示，受到中国的软实力限制，他们必须在传统发行渠道之外开展工作，下一步希望将这部纪录片推广到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以及找到愿意播出的美国电视台。台湾公共电视台已经购买了该片的播放版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的采访报道。吉尔·伊里哈木为父亲伊里哈木土赫提获释奔走呼号。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